为你打开，
对脑杠头台，
糊涂很明白，
抬杠长能耐，
过去和现在，
保驾护航去未来，
多一份色彩就多一天开怀，
欢迎你打开
对脑杠头台，
这儿没有八仙一样得过海，吐槽用真诚分享留三台，
这就对了。
瑞脑杠头台，越台越精彩，他俩一较劲儿，我这儿就开怀。各位好，我是叶谦，给大家开个场啊。自从瑞脑杠头台我们这两位角儿啊，仪仗魔和残缺的完美俩人改用了每人十分钟陈述性总结报告的 solo 形式，那真是越来越嗨了，或慷慨激昂，或痛心疾首，或大声呼吁，或跟着感觉走，总之抡圆了瞎包袱乱抖不堪回首啊！对，我得消停会儿，你看我确实很开怀嘛，因为紧接着下来他们俩抬杠的这个话题着实让人欣赏与玩味，那就是民主与自由。这是我自从这两位角隔空抬杠以来听到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彩的瑞脑杠头台对话最吸引我的一次了。仪仗魔犀利的隐喻及一系列排比句，残丸毫不示弱，火上浇油，民主与自由被他们俩拆得体无完肤，大屁股扯烂了开裆裤，哪边您都挡不住啊！本来这个时间段啊，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录开场留言的这个点儿，是晚饭时间，我原本打算喝口来着，但我审听完这俩人各自的十分钟，我决定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给大家开场，不然我就对不起今天抬杠的话题，也对不起民主，更对不起一直如护法般在你身边的自由。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啊，我到了这个岁数是越是有自由就越不敢放逸，更不敢随便奢侈的滥用跟放纵。因为之前不是啊，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我认为那时候我预知了自己的自由与快乐，所以现在尽量让自己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看我现在是个良民，貌似更适合在民主的关怀下了。好，废话不多说了，因为我认为任何话语在紧接着下来他们俩各自的陈述中都是画蛇添足。有请二位，先由仪仗魔开场。
Hello， 亲爱的广大听户朋友们，你们好，瑞脑电台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仪仗魔。 Hello， 各位老听户们打个招呼啊。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这样吧，聊一聊我在网上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民主自由，民主和自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到底什么是民主，到底什么是自由？民主自由这四个字在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上已经被用烂了，严重的滥用，广大的网民朋友们经常将这两个词语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其实呢，民主和自由它不但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在很多很多情况下民主和自由是相互矛盾，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段词语。那今天就怎么说呢，就是用最简练的语言，最简练的语言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民主，到底什么是民主，到底什么是自由。 OK， 这样啊，咱们来举第一个小例子，就说某一，还拿小明吧，我就爱拿小明举例子。小明交了一个女朋友，哎，听起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啊！小明交到一个女朋友，但是小明的家庭呢，一共有七个人，小明他们家七个人，那就是，什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妈妈、哥哥，对，差不多了吧？七个人，小明，大家呢就开始投票，决定是否同意小明和他的女朋友交往。结果啊，很有意思，是5-2。就是有5票反对， 两票同意，当然这两票里有小明一票啊，哎，有五票反对，两票同意，结果就是反对小明和他的女朋友交往。因此小明的这段恋情因为他家人的多数反对而告终。这个行为叫什么？对，相信已经有听户朋友们都已经回答我了啊，这个就叫民主。 OK， 再来，就是小明交了一个女朋友，他的家庭一共有七个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六个，加小明七个，对，刚才我算错了，这么个七个人。这七个人呢，大家都认为恋爱择偶是自己的事情，虽然小明应该是已经是成年人了，所以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小明的家庭没有一个人干涉小明的恋爱生活，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投票权能决定小明的恋爱，这个呢就叫做自由。 OK， 明白了吗大家？这就是民主和自由，这是第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区别。 OK， 我们再来听第二个。在某一个州，州议会通过这个听证，所有这个州议会上的人都认为小明家的房子影响了洲际铁路的施工。那为了全体国民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发展大局，州议会授权州政府推平了小明家的房子。大多数民意以爱国的名义做出侵害小明家私有财产的决议，这个叫什么？对，我听到你们的声音，这个叫民主。那同样啊，州议会的议会，州议会的会议啊，包括州内各个公民一致信仰，我注意我说的啊，一致信仰，小明家的房产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没有经过小明全家的同意，州议会不得以任何伟大的理由去推平小明家的房子，这个叫做什么？ OK， 这个叫做自由。好，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下啊，推往前推，推多久呢？来听这个，雅典公民投票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处死大逆不道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为了维护雅典大众的思想纯洁，剥夺异议者的基本权利，这个叫什么？叫民主。那一个国家既允许传播基督教，也允许反对基督教，既允许宣扬国家主义，也允许传播个人主义，既允许宣传公有制，也允许主张私有制，这个叫什么？对，这个叫做自由。某些西方国家的选民和政治家认为，富人的遗产留给儿女，富人的儿女就会不劳而获，这个特别不合理，所以某些西方国家就立法向富人征收遗产税，将财产从死亡的富人手上抢走，分给那些不工作吃福利的懒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民主。同样，有某些国家的公民和政治家一致认为，富人的遗产留给儿女，富人的儿女固然属于不劳而获，但是如果强制征收富人的遗产税，将富人的遗产均分给非亲非故的其他国民，那其他的国民这种行为同样属于不劳而获。因此这个国家认为征收遗产税其实就是变相抢劫，所以这个根本不予考虑立法，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自由。某大城市的居民代表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市内的电动车影响交通和市容，为了大多数市民的利益，决议决定没收全市的电动车。这一举动使全市大部分快递员失去工作，沦为失业人员，这个叫什么？这种行为叫民主。某大城市的居民代表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市内的电动车是居民的私有财产，依据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法精神，不得以任何伟大的理由没收市民的电动车，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由。 OK， 那一张膜在这儿也要说一句话， 电动车固然是私有财产，但是拥有的电动车一定是合理合法得到的，是合乎礼法的，对吧 ？OK， 举一个我们邻国的例子啊，在我们的邻国有一个国家叫韩国。如果韩国的国会经过讨论认为，为了保护三星手机的生意，对中国的华为手机征收极高的关税，一部原价17万韩元的华为手机因为关税的缘故进入韩国境内，不得不以34万韩元的高价销售，这个叫什么？叫民主。但是如果韩国公民金大焕买一台华为手机多花了17万韩元，他会认为什么？他认为三星公司和金大焕在韩国法律地位上平等，为了保护三星公司的利益而让金大焕牺牲17万韩元的利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于是韩国国会 决定取消对中国华为手机的关税，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自由。一个国家的议会经过开会讨论投票决议，为了经济活力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为了国家富强，议会的代议政治家们决定立法规定全国人民每户必须至少生育3个孩子，这个叫什么？叫民主。认为生育多少个孩子是每一个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自己生自己养与他人无关，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理由禁止或者强制公民生育。一个国家的议会认为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开会讨论，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由。某西方国家选出了一批人品爆表的政治家，哇，人品爆表啊，这批政治家个个关心人民疾苦，他们上台之后出台政策，勒令全国企业家招聘工人的工资不得低于1500美元，结果迫使全国企业裁员，工厂倒闭，商铺关门，全国爆发失业潮，经济凋零，好心做坏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民主。某西方国家全民信仰市场的无形大手，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所以他们无论在朝在野都坚信企业和雇员拥有自主议价的权利，所以他们从官到民都不认同 公权力介入市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因为没有最低工资的牵绊，全国反而做到了充分就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由。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个60-70年啊，再推个60-70年，希特勒迎合德国大多数人民的底层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心理，以非理性的煽动宣传获取民心，获得大多数德国人民的选票而上台。上台之后进一步煽动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并走向战争，带领德国走上不归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民主。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是人类思想的毒瘤，认为国界是人类幸福的路障，因此特别警惕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客，想弄清楚国家和国民的本末关系，回归个人主义本质，不受煽动，不走极端，不轻信圣人，不迷信多数人一定正确，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由。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民主和自由，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的举了一些例子，讲了一些小故事，用了小明、希特勒、苏格拉底、希腊给大家举了一下例子，只是想告诉大家，向大家表达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独立思考的现代人，我们不应该迷信多数人就一定是正确的，对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然人个体，那如果过于的民主，那好，那就是说我们有每个人都投票举手，牺牲你一个人的利益换来大家的幸福，你愿不愿意做？牺牲你的性命，牺牲你的生命，然后你们小区的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得到一个车位，有没有人愿意？有没有人举手？有没有人说好，一丈姆我就愿意牺牲我一个人的生命，为整个小区的每一户人家换来一个免费的停车位，我愿意这么做，有吗？我相信收音机前应该没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传达的就是民主和自由，我们去怎么衡量，我们应该去怎么把握这个度，我们要不要相信大多数人，我们要不要 牺牲小我的利益去迎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OK，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记住做一个独立思考的现代人。
的那边有一群自由的鸟，它们飞翔在
哪来一只小傻鸟
不阴蓝天上，
大家好，大家好，朋友们，又回来了，瑞脑杠头台，又跟您见面了。我是您的朋友，残缺的完美。就仪仗膜的话题，接着跟大家聊聊我的看法吧。民主、自由，仪仗膜在上半时段，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与自由的区别，而且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最近小明比较倒霉。老被仪仗膜老师拿出来被大家所当成靶子，没办法，小明嘛，就明明白白做个自由民主的孩子吧。又说回来了，自由民主，民主自由这两个词在中国的网络上经常出现，很多人就叫嚣着要民主要自由，可是甚至他们连自己都不太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我觉得在很多地方这两个词是虚假的，对，也就是虚假的民主和虚假的自由。最民主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啊？在中国好像最民主的时代应该追溯到民国时期，那时候很民主啊，才会出现曹锟贿选，包括一系列很可笑的事情，那个就是最民主的时候，军阀割据，老百姓民不聊生。哎，要说起民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民主吧，大家可以看之前有一部电影嘛，《驴得水》。当然，这部电影不是很成功，因为在电影里它没有强调民国的背景，所以大家对这些人物的性格就不是，这些人物就不是很立得住。但是咱们大家如果要是他要是一个好导演的话，跟大家反复强调民国的时期，可能大家就容易理解了。对，大家看，这就是民国，这就是民主。好吗？中国要倒退回去吗？别了，简直太混乱了。地方军阀拥兵自重，老百姓三天两头让政府交各向政府交各种苛捐杂税，还有随时被征防、征兵、征地的危险，多可怕呀！这样的民主还是不要的好。再继续说民主。很多人说咱们中国的选举制度不够民主， 那我想问问您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像中国目前的现状，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种选举的方式，就是最民主的方式了。咱们只选出上级的代表，上级的代表再选出上级代表，逐层的选代表。如果让所有老百姓选代表，好，凭中国现在这个情况，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我估计这些明星什么的当领导人的概率很高，真的。可能还有人觉得不来呆，觉得啊，明星就不能当领导人吗？最起码他们是我们的偶像啊，我们信服他们，我们听他们的，他们一定会为我们考虑的。胡说八道，这都是。他们有这水平吗？演好自己的戏是没问题的，炒作自己是没问题的。他们有背后团队啊，他的背后团队是什么呀？是很自私的团队，是为了自己，为了个人啊。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让您夺得您的喜欢，让您去崇拜他，让您觉得他就是您心目中的欧巴，觉得他就是您的男神，好吗？让这样的人当领导，开玩笑，这样的民主您要吗？这是亡国之道，所以我说这是虚假的民主。再说自由吧，很多人向往自由，再自由也应该有条条框框来限制，这个条框呢就是咱们的法律。咱们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度，对于宗教信仰就是自由的嘛，你可以有信教的权利，也可以有不信教的权利，你可以有信这个教的权利，也可以有信那个教的权利，这个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是做不到的，对吧朋友们。宗教的事情我不敢牵扯太多，因为首先我不懂，第二我怕得罪人，我这点比不了伊正模，我还是比较怕得罪人的。因为要真正自由的话，他们可能会要很多人会越出法律的界限。什么叫自由？随地大小便就是自由啊！我想上厕所了，我就有在厕所里尿的权利，我也有在大街上尿的权利，这种自由好吗？不文明啊！还有什么自由？我有上班的自由，我又有早下班的自由，我也有迟到的自由，我也有不上班的自由，那这个社会不乱了？特别是在中国啊，这么多人口的情况下，在这个大城市养了一大堆游手好闲的人。很多欧美国家过于崇尚自由的年轻人就被说成是垮掉的一代嘛，这个咱们都是有鲜活的例子在前面摆着的，所以自由也要有个尺度。其实在中国来说，民主跟自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不要去强调，把自己一点的不满，一点的小小的委屈就拿出来无限的放大去炒作，让再加上键盘侠们的一些无聊的怎么说呀，挑拨要什么也好，咱们攻击政府，攻击国家，说咱们缺少民主，缺少自由，缺少吗？不缺少啊，我觉得现在比较满意了。你不能要求完完全全什么都是好的，咱们不能否认有黑暗呀，有黑暗有阴影，但是也不能看不见，其实因为是阳光普照大地，这个是大环境还是好的。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民主自由，不要相信这些虚假的，要去看见眼前的实实在在的，这些咱们可以触手可得的，咱们这些给咱们带来幸福的生活的民主跟自由。好，我不想多说，说的太多了，因为之前一丈魔老师说的已经很全面了，现在我就跟大家说，咱们就生活在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度。好，谢谢大家，再见。